诸位同学，请看，别显道场言事的第二个小段。这个一小段是讲莲花向海啊，我们经文呢从头念起啊。其道场前有一大海，名像摩尼金刚，出大莲花，名花蕊艳润。上一次讲到这个地方，今天我们再接着看下面经文。其花广大，百亿有旬，精液虚台，皆是妙宝。我们看这一句，首先为我们说出莲花的大小啊，有百亿游旬，游旬是古印度长度的单位啊，这个单位比我们现在讲的里还要大啊。那究竟是多长呢？有很多种说法。这个状况是我们能够想象得到的，因为世尊当年出现在世的时候，印度这个地区并没有统一啊，像我们中国周朝的时代啊，春秋战国的时代啊，孔老夫子生在春秋时代，孟子就生在战国时代，没统一啊，所以小国就很多，每一个国家这个度量衡都不一样啊，但是游行这个名词相同啊，就好像我们中国人量这个长的距离，我们讲里啊。那么这些小国单位名称呢都一样啊，都说这个两地距离多少里，而实际上呢，这一里是多少丈多少尺，很多国家不一样啊。到秦统一中国之后，才有统一的规定。那么印度想当然呢，亦复如是啊。啊，所以它这个游行的长短差距很大。啊，我们从佛经上来观察，至少有六个不同的想法。啊，所以我们不必拘泥在这个数字上。啊，知道这是很大。啊，百亿游旬，那我们讲这个是不是夸大其词呢？ 佛菩萨说法，如果在说法当中常常有夸大其词，那么换一句话是，他讲的东西啊，就不能采信了。啊，纵然是方便说法，也应该老老实实的说，这才如法。啊，尤其《金刚经》上，世尊告诉我们，如来是真语者、实语者、如语者。啊，如语者就是讲的跟事实完全相应呐。啊，这个才叫如语啊。换一句话说，一丝毫夸张都没有。我们要相信佛的话，啊，在这个地方依然没有丝毫夸张，因为这是佛的境界，不是我们的境界。啊，我们首先要了解这个事实真相。啊，所以他这个里面讲的种种一真庄严，在我们这个地球上历史上没记载过。啊，那么由此可知，它不是我们这个世界嘛，我们这个世界叫娑婆世界嘛，他们世界叫圣音世界嘛，不是一个的一个大的星系嘛。啊，华严介绍是另外一个大星系，不是我们大星系。啊，那这样讲呢，就能够讲得通了。啊，合情合理了。啊，所以首先了解华大。啊，我们这个世间的人，要是在这个大莲花当中，那就像什么呢？啊，这个莲花很大。啊，我们这个世间没这么大的花。但是人工啊可以造，你像我们造个大佛像，啊，现在在中国这个地区，造大佛像的风气很盛，啊，我们去参观过，啊，更大的佛像我还没有机会去看，我看过香港大屿山的这个大佛像，啊，它底下那个莲花座就很大了，要一只小蚂蚁爬到那个大莲花座上，那岂不就是像我们的人看这个百亿游巡的大莲花一样吗？从这个比例上我们能够理解。啊，那么再看这个花是宝成的，莲花的茎、莲花的叶、莲花的须、莲花的苔，啊，这个苔就是莲蓬啊，皆是妙宝啊，啊，这个我们能信啊？为什么呢？它是从自信流出的变化所作啊。不是人为的，不是工匠打造的，啊，是自性里头流露出来的。那么要像前面表法里面所说的，大海是性海，啊，莲花是阿赖耶识，阿赖耶识 是真妄合合。啊，妄这一面就出现九法界一真庄严，境界这一面呢，就先一真法界。啊，但是性海所现的种种现象啊，无量无边的法界，它是同时的，而且是同处的，还是重叠的，它又不错乱，非常不可思议啊！这个意思在前面我们都说过了。戒是妙宝，妙宝是性德啊，全是性德的流露。佛出现在这个地方，佛是圆满的大觉。他能够圆满的享受究竟的心得，明了这个意思，看这段经文就没有疑惑了。再看底下这一句，十不可数百千亿那由他莲花所供围绕，这是花蕊艳轮大花周围的庄严啊，百千亿那由他莲花了，围绕着这个大花了。大花是佛，围绕着的莲花是菩萨了，是圆觉，是声闻。声闻里面有这个程度高的三业清净的，与信德啊多分的相应。莲花就出现了。念佛人，这个是弥陀本愿威神加持啊！佛在经上跟我们讲得很清楚啊，娑婆世界了，就讲我们这个世界呢。如果有一个人诚心诚意发愿求生净土，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讲堂前面的莲花池就长出一个花苞啊，念佛的功夫越勤，这个花苞啊，慢慢就越长越大，光色呢，也越长越好， 将来这个念佛人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这个莲花当中化身啊，更不可思议的，这个莲花了上面有他的名号，一切事啊，就是无论在什么时候，从十方世界往生到极乐世界的人太多太多了，一个都不会错乱呐。这个是信德的流露啊。那我们在此地看到这个花蕊艳轮大莲花啊，它的周围也非常不可思议，无比殊胜庄严，菩萨围绕啊。常放光明，横出妙音，周边十方。佛菩萨还没出现啊，这是什么？依报说法。啊，这一句是讲的全体，无论是当中这个大花，还是四周围绕的莲花，都放光明啊。放光是表法啊，横出妙音，这个横永远没有间断，说法了啊，现象说法。周边十方啊，这个周边十方是说它的影响啊，它的声光所及之处，周边十方法界。我们这个世界在不在他范围之内呢？跟主说肯定在他声光范围之内啊，他的声光就像现在的电波一样啊，充满了整个宇宙啊，只是我们现在这个六根不灵了，接收不到啊，也没有办法接收到它的光明，而没有方法接收到它的妙音。啊，现在人凭着自己的聪明智慧发明了许许多多的工具啊，用这些工具来帮助我们测除 它的波动。啊，测出到它的音声。啊，科技在今天说实在话的，是在最初的阶段呢，我们深深相信。毗卢遮那如来、诸佛菩萨，他们的现象啊，跟说法，这个波动啊、频率啊，周遍法界。如果我们有能力，随时可以接收啊，佛教给我们用什么方法来接收呢？用禅定，用清净心。为什么呢？清净心就没有障碍。凡夫的心不清净啊，有妄想，有分别，有执着啊，你有三重障碍啊。所以我们的能力失掉了。如果把这三种障碍放下了，舍弃了，不要了，恢复到自信清净心，这个障碍就突破了，障碍就没有了。一切诸佛菩萨发出来这些频率啊，我们都能看见。就像我们现在用这个电视机荧光幕一样啊，我们接收这个电台播出来的这个频道，就能看到现场的画面，就能听到现场说法的音声，一个道理啊。世界无量无边，诸佛菩萨无量无边呐！啊，这个你才真正明了，法门无量啊！想学哪一个法门，你就接收哪一个频道，这个法门就呈现在你面前了。我们今天这一点科学技术，在佛菩萨的世界里面，这太渺小了啊！好像是什么呢？三四岁小朋友玩具啊！啊，不是真的。那我们要问，我们现在用这个电磁波把色相、把音声都转变成电磁波，散布在十方啊！啊，我们要问诸佛菩萨，他方世界的啊，修行功夫有成就的人，能不能收看我们的节目？ 这主说能啊，这一点都不假了。他要不能看到我们的节目，他到这个世间来应化来教学，如何能契机呢？啊，而且他们观看，他们听闻，真的神通广大。啊，他有能力把过去、现在、未来，通通摆在面前，一眼就看明白了。啊，我们今天没这个能力啊。啊，他们有啊。也能把过去、现在、未来你所说的这个一切因声言辞他同时听明白了，刹那之间呢，你全部都得明了了，一点时间都不浪费呀。啊，这个道理华严经上讲的世事无碍啊。啊，在时间上讲，华严经上说的念界圆融啊，无量界能够把它变成一刹那，你看一刹那当中无量界的事情都看到了，都听到了，他来示现，来教化众生，当然切记呀！啊，不像我们呐，我们的昨天的事情是有很多都记不起来，都忘掉了。啊，所以怎么能切记？啊，那么由此可知，修行最重要的修清净心呐。要想修清净心呢，那必须要把妄想分别执着断掉。啊，这个重要。妄想分别执着不肯断掉，常常还放在心上，你是自作障碍，障碍你的福慧呀，障碍你的悟门呐，障碍你不能契入诸佛菩萨的境界。这一段啊，道场庄严之事我们就介绍到此地，再看下面大文第三大段，别显十种本事。啊，这世尊要告诉我们此时此处啊，发生一些什么样的大事。这一大段里面又分为两个段落，啊，先总举戒中多福，非常难得，啊，不容易啊。然后啊，再一一别显，告诉我们啊，这一一别显，正当本事啊。 后面这一句说，经来不尽，故无总结。啊，就是华严经的全部没有完全传到中国来，这是经来不尽啊，所以在这一段里面呢没有总结啊，缺少这一部分啊，我们想象当中它应当是有的啊，这个就是说明这个经里头有缺页啊，这是梵文啊，当时传到中国来的时候就丢掉了，有欠缺。请看经文，诸佛子，彼甚因世界，最初界中有十须弥山微尘数如来出现于世啊。这真真不得了啊！啊，佛说我们娑婆世界，就是现在这个大界里面，啊，现在我们住的这个时段，这个大界叫贤界，圣贤的贤，啊，为什么叫贤界呢？在这一大界当中，有一千尊佛住世。不容易啊，诸位要晓得，许许多多世界，无量界当中一尊佛都没有啊，这什么原因呢？众生的善根福德因缘不一样，众生没有善根福德，佛不来啊。那么由此可知，娑婆世界还算不错啊，这一大界里头有一千尊佛出现于世，可是怎么比也比不上圣因世界啊，这娑婆不如圣因呐。圣因世界在初阶中啊，换一句话说，初阶后头还有后阶啊，时间还长得很呐、啊，初阶里面，哦哟，就有十个须弥山微尘数的如来出现于世。我们想想这个世界的殊胜庄严，难怪前面讲的那么多啊。这个世界上的居民是人道啊，啊，他们的福报神通道理仿佛是天人啊，所以感得无量无边诸佛出世。那个十须弥山，我们可以说是无量无边了、啊、所以佛出不出世不是佛的意思，佛没有意思啊。到后面经文的时候还要详细跟诸位说明啊，说出这个事实真相。全凭感应道教啊，众生要有感啊，佛才会有应啊。啊，众生怎么感呢？起心动念，言语造作，与信德相应，就能感佛菩萨出现世界。如果众生呢起心动念 言语造作违背了性德，佛菩萨就不出现于世了。那什么出现于世呢？跟诸位说，妖魔鬼怪啊。为什么？妖魔鬼怪是恶业感召的。你看看，善法恶法全凭感应，这就说出了因果不空啊。善念善行感动佛菩萨出现世间，恶念恶行你就感应了妖魔鬼怪出现世间。中国古书左传里头有书，人气场在妖心呐，跟佛法讲这个道理完全相同啊！啊，人放弃了常，常是什么呢？无常，无常是仁、义、礼、智、信。这个社会一般大众没有仁慈，没有道义了，不讲理了，没有理智了，不讲信用了，这个社会上妖魔鬼怪都来了。如果我们这个社会大家都能够遵守仁义礼智信，这个社会啊，中国人讲就出圣贤了，圣贤人出现于世了啊。我们想想看，这岂不就是佛经上所讲的一切法从心想生吗？所以太平盛世是从心想生，天下大乱呢也是从心想生啊，看我们怎么个想法了，这一点重要啊。现在社会很多人想的都不善啊，确确实实把这个常道啊失掉了，不仁不义啊，不讲理，没有理性，没有信用啊，那是他们的事情，我们无需要理会啊。我要怎么做呢？我一定要讲仁义啊，要讲仁慈，要讲道义啊，我要讲理，要守戒啊，我要讲理智，我不用感情，我要讲信用啊，我不失信。个人行个人的道啊，如果我们能够依照毗卢遮那这一品这里面的理论方法来修学，我们的果报在华藏世界 我们依照无量寿经的理论方法来修学，那我们的果报在极乐世界。个人走个人的路啊，这个重要啊，啊，千万不可以跟随一般世人走，那就错了。啊，一般世人那个道路，那是三途卧道。啊，他敢走，他乐意走，我不走啊。走那个道啊，很麻烦了，将来要求佛菩萨来救援呢、啊、来救度啊。我们走佛菩萨这个道路啊，将来就是来救他们的。何乐而不为之呢？我们每天读诵经典，学习经教，为的是什么？啊，为的是开智慧呀。智慧开了，对于宇宙人生真相啊，明白了啊，而后无量无边的法门，无量无边的道路，我自己有能力选择了。我要选择自己的道路啊！选择之后，坚定不移啊，绝不改变，断一切恶，修一切善。积累功德啊，怎么落实呢？用中国儒家纲领，好啊！诸佛菩萨也赞叹呐。啊，儒家的总纲领，明德清明知遇至善啊，怎么落实呢？落实在五伦五常八德，你看很简单呐、啊，它不麻烦。越是大道越简单啊，伦常夫妇父子兄弟君臣朋友，把这些关系处好啊，这是道，这是随顺信德的大道。现在人家随顺自然原则的大道啊，那怎样落实这个关系呢？这是五种常德 仁慈。佛法也是慈悲为本，方便为门。头一个就是要仁慈。所以你看看全世界的宗教，落实在一个爱字，上帝爱世人，神爱世人啊。安娜确实是仁慈的，这是第一个条件，这个是信德。我们爱我们的亲人，要把爱亲人这种爱，爱一切众生，你能不能做到？你做不到，你是凡夫；你做到了，你是菩萨。我怎样爱我的父母，怎样爱我的儿女，我爱一切众生，跟我爱父母爱子女这个爱的时候是完全相同，没有一丝毫差等，你就成了佛了。佛跟众生差别就在此地呀！那还有一点差等呢，差等不大，差不多，那个人叫做菩萨，完全一样，一点差等都没有，这个人叫佛陀。你看看儒家教人啊，五常里头一个仁呐，仁慈博爱呀。第二个是义呀，义是什么呢？义务啊。道义，义是我为一切众生服务，是不需要代价的呀，那叫义务啊。我们这个道场有很多同学发现在做义工啊，我们要为遍法界虚空界一切众生做义工，要发这个心。你们想想你要是不懂什么叫义工，你自己细心观察，父母为儿女最忠实的义工尤其这个儿女在童年的时代还没有成年一般讲呢12岁以前从他出生到他12岁这个一段期间，你看父母的时候全心全力为他做义工无怨无悔这个义从这个地方你就体会出来了。现在这个社会呢，义没有了。父那母亲小孩一生下来找一个奶妈，找一个佣人带小孩，自己不照顾了做父亲做母亲忙他自己的事业，小孩谁养大的呢？他家佣人给他养大的。所以这种小孩没有 这个父母之爱啊，他从小缺少这个，长大之后往往就叛逆啊，所以有一些同学啊，这个夫妻两个都上班工作的啊，小孩逐渐长大了不听话啊，很烦恼啊，来问我现在儿女不听话了。没错，你没教他，你没有尽到责任啊，他在他最需要的时候你没有当义工，什么叫义啊？叫道义，你从这个地方能够体会得到啊。从前父母真是尽责任的，为儿女对得起儿女啊，所以儿女不能不孝啊，儿女不孝对不起父母 啊，有事有报啊，有施恩有报恩呐、现在没有了就天下大乱了礼现在谁讲理啊？礼的原则就是有回报的，礼尚往来礼最重要的精神是从上往来决定有回报礼有节度维系着社会特别是人类社会正常的秩序小从个人夫妇夫妇相处何以能够到百年好合，靠什么？靠礼夫妇两个人都守礼，百年好合如果彼此都不守礼，就很难相处礼太重要了礼里面有道，里面有情，比法好法里头没有道没有情死板板的，它不是活泼的，理是活泼的智，我们今天讲的理智人要理智，不能感情用事感情用事常常会犯错犯了错之后后悔莫及，弥补非常困难人一切时一切处对一切人事物要理智，不能滥用感情。最后一个信信就是不妄语，不两舌，不恶口，不欺语人言为信对人对事要有信用，立身之道那么这个可以落实在日常生活当中积功累德， 那个德发展为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啊，儒讲的啊，佛法里面所讲的戒律为义啊，纲领也非常简单，十善五戒啊，十戒啊，沙弥二十四门威仪可以用在家里面啊，你能够四思，你就能够侍奉父母。这是讲的感应道教。好，现在时间到了。